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又如约来到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9月1日，星期二。今天我们又迎来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这是一个绕拜与偶遇的故事。这是一个谦卑与定性的故事，在追寻 Krishna 知觉路途上，我们已经大踏步的前进。敬请大家收听本周故事会，与牛同行，噶瓦尔丹山绕拜现真情。主讲嘉宾，Pamini Mataji，请大家掌声欢迎。Hare Krishna，欢迎您，Pamini Banaji。
Hare Krishna，非常感谢主持人阿娘，然后非常感谢，因为当我在沃达纳山刚好在饶拜的时候，就搜到在休坐下来休息，那个休息的地方就是乌达库，离乌达库就是2分钟的路。当我在那坐着休息的时候，我看手机就看到了上个星期看到了 Sati Madhaji 给我发来的短信，他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会，你平时有没有听啊？我说我没有听，因为现在我在 Vrindavan，时间差异，所以听不到。那他说你能不能去分享？那我想，哎呦，我现在在刚好在沟瓦丹拿山绕拜，如果要讲故事的话，分享些什么呢？所以当时急着他们的仁慈，Sati Madhaji 的仁慈，然后就像我想到，突然有今天想很想很想跟大家分享两个让我非常印象深的一个故事。那我先来，就是想先问候一下大家。我虽然我听不见你们的声音，但是我刚才坐在我家的时候，就是微风吹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哇，我在 Vrindavan 现在的天气就像秋天一样，非常的凉爽，然后这个太阳也不是那么炽热了。非常的舒适，现在的天气虽然才是9月1号、9月2号是吗？今天 我都搞不清日子了。但是所以我在 Vrindavan 这里是送上我的祝福，然后也向在听的每一位在座的奉献者，向你们做出深深的顶拜。然后在讲故事之前，我想先去唱诵一下一小2分钟，可能几分钟的这个 Jayaradha Madhava，然后开始我今天这两个小故事的分享。好的，Jayaradha Madhava，Jaya Kunjabihari。Jaya Gopi Jana Vana Pa Giriwala Dali Yasoda Nandana Bhaja Jana Nanjana Yasoda Nandana Bhaja Jana Nanjana Yamuna Tiravana Chari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Namo Rama, Hare Hare。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Namo Vishnu Padaya Krishna Bestabhutare Srimatin Tamakrishna Goswami Iti Namine Namo Vishnu Padaya Krishna Bestabhutare Srimatin Bhativedanta Swami Iti Namine Namaste Shashati Devi Gauravani Pachanine Nivese Sasanyavati Pasachati Satanine Vancha Kapataru Pescha Kippa Sindhu Bivacha Patitam Nam Pavale Bio Vaishnave Bio Namo Namaha Hare Krishna, 安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的，
Hare Krishna，
可以的。非常的清楚，
好，
太甜美的唱诵了。
因为好，因为我这里的信号哦，是我刚刚下午2点钟、3点钟的时候才买了一张新的卡，所以我看到这个信号没有闪烁，我就担心好，这个信号不太好。那
没问题，
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在座的聆听的每一位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在戈尔丹山的。在这个讲这个故事之前，是因为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深深的打动我，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位我们的一位非常虔诚的奉献者，他做饶拜的时候，我与他之间的看到他的这个饶拜和我之间跟他的对话，然后让我产生了非常非常这么多年来都让我深深的给我这种启发和启示。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薄伽梵歌第六章有三个诗节是围绕这个故事而进行的。第一个诗节是第六章神定瑜伽里面诗节47，然后在这个要旨里面是这样讲到的。伟达知识全部的含义只会自然而然的启示给那些对主和咕噜都毫无保留的信心的伟大的奉献者。然后第二个诗节是第七章14个诗节，在要旨里面帕布帕是这样讲到的，讲到若非高能者的帮助，人是不能挣脱物质自然的束缚。然后第三个诗节是第九章的第二个诗节 Acharya Vam Purusho Veda， 人若能跟伟大的 Acharya 以身作则的灵性导师在一起，即使没有受过教育，又从没有学习过伟达经，也能知晓觉悟所需要的一切知识。那在这三个诗节里面，主要是讲到了，让我今天这个故事分享的是讲到了灵性导师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好几年好几年前了，具体的时间我也不太记得。那时候我们跟我们家爬布去做过丹的山饶拜，我们说约好约定，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做一次就是饶拜整个过丹的山，大概可能我们花8个小时到9个小时的饶拜。当我们第一周去饶拜的时候，走到一段路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苦行者在那里饶拜。哇，他就是很多的在戈尔丹的山饶拜的时候，会根据我们的虔诚做不同的饶拜的方式，就是展示对戈尔丹的山的爱。有一些奉献者呢，就像我们这样，我们就是光着足去做饶拜。而有一些呢，就是蹬的哇，五体投地的，就是手在哪里，下一步就是往前去做这样的饶拜。然后还有一些更虔诚的呢，他就会做放108个石头，然后就在同一个地方饶拜108次以后，再往前这样走一步的。然后还有一种更虔诚的奉献者，我们也见过有1008个石头放在地面上，然后一大堆这种 哥瓦丹的小石头都被他们摸得油光油光的了。然后做1008遍的这种饶拜。然后这个奉献，这个苦行者为什么这么吸引我呢？是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的这种苦行的奉献者在做饶拜的时候，都是用哥尔丹那山石头堆着一堆的石头在饶拜。而这个苦行者呢，他是用一大颗一大颗的那种木头穿成的珠子，这个珠子很大，差不多一颗珠子就有我握着这个拳头的半个拳头这么大。哇，所以他会顶拜，五体投地的顶拜一次的时候，就会往后拨一颗珠子，然后再起来，然后再五体投地的在地上再顶拜一次以后，再往后再拨一颗珠子，是这样的一个饶拜的这个过程。当我们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就见到了很吸引我这个奉献者，哇，这种大珠子，然后这么虔诚，是吧？就把我的这个眼神就吸引过来，哎，看到他了。好，看到他以后就继续往前去走饶拜。然后第二个星期，在我们每个星期做一次，约着一个月走四次，走四次哥尔丹的山，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又在另外往前走的一个地方，又在看见了同一个这个苦行者，然后做同样的在这做饶拜，哇，也吸引我了，非常深的印象。然后我又没有跟他对话，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反正就继续往前走。然后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当我做第三次哥尔丹的山绕拜的时候。就在前面一段路的时候，又碰到了这个苦行者。这一次我碰到他的时候，就见到他在他的绕拜的前方，他用一块小木板写，用英文写着我不要捐款。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奇。然后我们跟我家爬布就突然站在那里，我就说，小声的跟我家爬布说，你看他不要捐款，然后就很小声的说了一句，以后就被他听到了，被他听到以后，他站起来就用英文，突然用英文说，因为我是 ISKCON 的奉献者啊。是吗？你是 ISKCON 的奉献者？哇，我也是 ISKCON 的奉献者。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对话。我说我也是 ISKCON 的奉献者。哇，帕布，那你做这个饶拜，我就跟他说，那你做这个饶拜是做多少遍呢？他说我做这个饶拜，这个珠子是108遍的珠子。然后我就再问他，那你做这个饶拜还已经做了有多久了？他说我已经在做这个饶拜哥尔丹的山的路上，我已经做了3年半了。我说哇，你已经在这个路上做了3年半了，那你平时吃在哪里吃啊？睡在哪里睡啊？然后他就是说，我平时吃的时候，我就会走路走到我的 Gurudev Tamakrishna Goswami 那个 Samadhi， 也叫做 Bhaktivedanta Ashram 的那个地方去吃荣耀 Prasadam。 然后我住的话，你看看，他就这样指着后面有一个那个用铁做成的一个小车，而这个车呢，它的长度可能就像一张瑜伽垫的大小的面积，一张瑜伽垫哈，刚好躺下来一个人宽，也是跟瑜伽垫差不多宽，然后有4个轮子，然后就可以推着往前走，然后这样子。他就指着后面那个小铁房，他就跟我讲，我睡就在那个小铁房里面。哇哦，帕布，那你已经走了这个3年半了，那你还剩下 这个路程还剩下有多久才能完成你整个郭尔丹的山的这个五体投地108遍的饶拜呢？他说现在我还剩下半公里我就结束整个饶拜了。半公里那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啊？他说我还剩下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哇帕布，那你做这个饶拜已经如果完成的话就要花4年的时间，整个4年就是在郭尔丹的山上。他说是的。哦帕布，我很好奇你做这个郭尔丹的山这样的苦行的饶拜是为谁而做的呢？因为我在想他肯定是他肯定是为个人的目的啊，可能我就是只是爱郭尔丹的山，我就是想做，就像我这样饶拜郭尔丹的山，有时候我觉得啊我的身体不舒服了我想去走一走啊，我去郭尔丹的山饶拜哈、啊、很多很多的目的。但是他说他告诉我，我的郭尔丹的山绕拜是为我的灵性导师而做的。你的灵性导师是谁呀？我的灵性导师是 Jaya Pataka Maharaj。 哇我知道了，因为他说因为他现在生病了，所以我想做这个郭尔丹的山绕拜而为他而做的。而且我还做每天做两种饶拜。我说哪两种饶拜？一个就是五体投地的饶拜，是为我的 Guru Dev 做的，希望他身体健康。另一种饶拜就是光着足走的饶拜，是为须拉帕布帕而做的。非常感谢须拉帕布帕把这门知识带给我，非常感谢须拉帕布帕把这门 Krishna 的知觉传遍世界。我每天就做这两种饶拜。当他这么简单的对话结束以后，我的毛发全部直竖，然后我看见他的额头已经起了一个包了，就是因为长期跟这个地面的触碰磕碰，深深的起了一个包，然后全身铺满了灰尘。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分享的这一个4年的饶拜的故事，是讲到了跟我们的灵性导师深深的这种连接的故事。所以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也分享了博迦梵歌的三个师姐，就是当对咕噜还有对 Krishna 自然而然的启示，就会给那些对主和咕噜都毫无保留的伟大的信心，伟大的灵魂。当与这个故事连接的时候，就这样我继续，就是当跟他接触完以后顶拜他，因为他不要捐款，所以我就向内心里面向他深深的顶拜，以后我就继续往前去绕拜了。然后当我在下个星期第四次绕拜的时候，就没有再碰见他。然后过了可能之后再去饶拜一段时间，几个月以后再去饶拜的时候，也没有再碰到这一位奉献者了。虽然这个故事就这样好像就这样很轻松的发生，但是给我的触碰这么多年来是非常的大。因为我想全世界的奉献者都是很多年，包括我们年长的灵性导师，他们都是这么的爱我们的，像咕噜须拉帕帕，他们可以为他做啊，我想让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庙，须拉帕帕的门徒们就可以马上跳下火车，进入这个地方，然后去传教，然后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庙宇。那我想怎么样 今天想分享这个故事想引起的一个共鸣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去爱我们的灵性导师，怎么样才可以跟我们的灵性导师真正的连接在一起，然后去回报他的无缘的爱呢？最后在讲完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我想引用一下也是圣典伯加瓦坛里面的一个要旨，帕布帕讲到的，他说服务就是想跟灵性导师回报灵性导师，跟灵性导师深深的连接在一起，就是要服务他以请教和恭训的这两个态度缺一不可来去服务我们的灵性导师。非常感谢各位。然后这个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我今天分享到这，如果还可以的话，等一下接下来还会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再去想，我也想听听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们有什么样的评述可以告诉我，然后也让我有更多的启发，非常希望能听到你们的回馈和你们的反馈。然后第二个小故事是讲到就是在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我在郭沃丹的山在绕拜的时候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跟一头牛在一起绕拜的故事。然后在讲这头牛的时候，我也先讲一讲我前段时间听到的是Radhanatha Swami 在那个 YouTube 里面讲到的一些分享。他说 Radhanatha Swami 他是这样讲的， Krishna 他又叫 Gopa 又叫 Govinda， 他永远服务着牛，而他的永恒的居所呢就叫做 Gokula， 他想给予牛庇护所。我们服务 Tulasi 因为他非常亲近的 Krishna， 我们服务着 Vaishnava 因为他们亲近 Krishna， 而我们服务牛呢，因为他只是吃简单的食物而给予我们特别的食物牛奶，而这个牛奶它是营养丰富，而且可以做成千上百万上千万的这个甜品和食物，而且还可以用这个 ghee 做成这个油灯来供奉给 Krishna， 而在供奉的时候必须放上 Tulasi， 也要有牛奶。因为为什么要有牛奶呢？因为 Krishna 非常非常的喜欢牛奶，然后和这个奶的牛奶的甜品，这个牛奶和牛奶的甜品，然后帮助我们去供奉，然后这样我们当我们品尝到这个 Prasadam 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健康和快乐，这是善良形态的食品。然后 Radharata Swami 他也讲到了，当我们看到牛是我们的母亲，或者看到公牛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些牛其实是我比我们更高级的，更高超和更高级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在 Krishna Book 里面，而且像灵性导师所有的连长的奉献者都讲到了，在 Vrindavan 在所有的故事里面都是讲到了 Krishna 很多很多甜美的逍遥时光都是与牛在一起的。就好像我们去做十二个森林绕拜的时候，我们去到了靠近了 Yamuna 河边的时候，有一棵很著名的卡登巴树， Krishna 会偷了牧牛姑娘的衣服放在树上，那时候其实他是跟牛在一起。然后在这个 ISKCON 这块地方以前其实现在也一直从事着，只是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在云刀在 ISKCON 的这块地方是以前 Krishna 在放牧奶牛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饶拜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是 Krishna 跟牧牛童然后放了牛让他们去吃草的时候，他们在那块地方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吃早餐的地方。所以会看到 Krishna 会跟很多逍遥时光是跟牛在一起的。当我们去抚摸这个牛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深深的体验到我们是原本的那颗心是那么的柔和的。而且牛它全身都是宝，包括它的牛尿可以做成药物，对治疗肝脏会非常好，对治疗全身的血液，如果有血液病的话它也可以治疗这个疾病，喝这个牛尿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它的牛粪，很多看到房子里面的墙都是铺上这个牛粪的话，可以一个可以防蚊子，而且整个气味非常的芳香。有一次看到一本书，这里的书讲到，他说只有这里的牛的牛粪才可以做成药，其他的牛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牛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保护它，而且去爱它，尊敬它的。就是在这个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做郭沃丹的山饶拜的时候，刚开始我们走到了快要接近 Radha Kun 的时候，还没有还差可能半个小时的到 Radha Kun 的时候，我的先生走在我的前面，我走在后面。突然有一头牛，大概可能就是一岁半左右的牛，不是太大，然后就从我的身后就往前穿过了我，然后就走到了我家爬步中间，我们两个人的中间。然后这头牛就这样走着继续往前走，然后突然很奇怪，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连接，然后让我们就很注意到这头牛了，就是因为它走在我们之间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注意到它的这个行动。结果发现它不像其他的牛，完全不一样。其他的牛会走着走着低下来，可能去到处嗅一嗅，然后就等着就是站在那里做冥想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头牛呢，它就是继续的往前走。然后我们去看到它走着走的时候，就会路上有干草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吃这个干草。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它不会停下来，会跟着我们一直的往前走。这个时候我就因为太本性就是很爱牛的本性，因为我们家里面也养了十头牛，所以就本性就很爱牛。看见这头牛很特别的时候，然后就走快一点点追上它，然后就去抚摸它。而抚摸它的时候，它也回馈我们一个眼神，然后继续又低下头往前走。当这样走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头牛很奇怪，它是在做饶拜吗？然后我们也不确定它是不是在做饶拜，只是它一直往前走。那我们就说好，我们就跟着这头牛，追随它的莲花族的脚印一起走，看它能走到多远。然后我们就跟他一直走，走着走他还是在继续往前走。结果他走一段路，我们就发现前面有一堆草，有一些家庭在路边，他们喂那个牛水牛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就在那偷一把草。因为他太可怜，看见他吃干草应该是很饿了， 吃两片又继续往前走，它不会停下来，就是一边吃一边往前走。然后我们就捧，从别人家里面捧来一堆草就喂给它，然后它会停下来，然后它不会把这堆草吃完，吃一点点它又会继续往前走。当我要上，当我家爬步要上厕所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就上厕所，大概就是两分钟哈、哦。我就站在路边看见他一直往前走，结果看见他扭头在找我们，然后就在喊嗷嗷，就是这种感觉，他是在找我们。然后我就回应他，我就说嗷嗷。他听见我的回应以后，然后就没有停下来，然后又扭头又慢慢的往前走，就是在等我的感觉。然后我就要爬步上完厕所，我说哎呀你知道吗，刚才那头牛在等我们。我说我们快点快点，我们就小跑着追上他了，追上他，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往前走。看见他这样等我们的态度，让我想上厕所我都不敢上了，就还担心他在不等我们，或者会把他弄丢了一样，就是宝贝把他弄丢了不敢上厕所。然后继续就跟真的就跟着他一直慢，我们就是这样按着这个摇摆的速度往前走，他不会走得太快，就这样我们能跟上他的步伐一直往前走。从早上一直走到去到这个 Radakun 的时候，我们就那里有店铺，我们就买了一些那个面粉撒在那个放起来让他吃这个面粉。结果在他吃的时候，很多车啊，哇哔哩吧啦，很多车，那种嘟嘟车来了，然后就让我们走散了。走散的时候他也是在找我们，哇那种情感就马上第二次在找的时候很连接在一起了，就很确定哇他要想很想跟我们在一起去做这个戈尔丹的山绕拜，不想丢了我们啊。我们就是当那个车走了以后，然后他连那个面粉也没有吃完，吃也不，因为牛是很顾吃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家的牛有吃了他就会忘记一切，就不停的吃，因为牛可以吃六个小时，然后三个小时，两到三个小时就嘴反复的从胃里面咀嚼，是这样子的。但是这头牛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它才有多少？它才有一岁半，就是如果人的年龄可能就是六七岁都还不到，嗯，六七岁还就是一个贪玩的小孩子，但是他们不，真的他不，就是连那个很甜美的。很甜美的那个面粉他都没有吃完。然后我们找到他以后，他就又在那个穿行的很多人的穿行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如果去过拉德库很窄的路，车又多的时候很穿行，然后容易走丢了。但是他没有，就是反正我们又连在一起又继续往前走了。然后从白天一直走到天黑，走到天黑的时候有人在路边派那个 prasadam， 我知道他饿了，他只能吃干草，然后派那个铺里的时候，然后赶紧拿了几块铺里，那个人说不行不行，你不能拿太多，一个人只能拿两块。我说你能不能多给我四块啊，因为那头牛我们指着那头牛跟我们一起做饶拜，你多给我们几块。哇那个人一话不说，然后又本来不给的，然后又给我们多几块那个除怕铺里，然后我们就全部喂给的那个牛，他吃完以后又就担心他饿了，然后继续跟我们走。然后就越来越深的去感觉到这头牛他就是在做饶拜，他就是看见他就是前一辈子肯定是一个圣者，一个圣人，很深的这种启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和我家爬布同样升起这样同一个启示。他不是普通的生物体，他就是可能是从天堂星宿下来的 天堂的人，或者是上一辈子是一个圣人，很爱很爱郭沃丹的山，他离不开郭沃丹的山，他甚至要这一辈子要成为一头牛，都要去做这个摇摆。当我们走完全程郭沃丹山绕拜，大家也知道可能就是要起走得很快，稍稍休息一下也要7个小时，走慢一点也要8个小时。那我们这7、8个小时就是跟他在一起做完整个郭沃丹山绕拜，那时是天黑了，7、8点了，然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我们的车是停在了那个古老的那个叫根嘎曼迪那个地方，我们停下来，然后让这个爸爸吉就说跟他讲这头牛跟我们一起做饶拜，让他你能不能就是放在你的阿赏里面，也一起跟其他的牛一起照顾，然后爸爸吉说可以，然后我们就把他跟其他的牛放在小院里面一起让它吃草吃什么的，我们就跟他讲我们要走了，我们下次来郭沃丹山绕拜的时候再来见你，然后我们跟他依依不舍，跟他说完道别以后我们就开着车回去回家了。结果下次我们再去做郭沃丹山绕拜的时候，不记得有多久了，可能就几天一个星期可能都不到，我们再去的时候问 Guru Day 问 Maharaj 问那个 Babaji， 我说哎，那头牛跟我们一起绕拜的牛去哪里了，他说第二天当我们开了那个小院的那个院的门的时候他自己就走了。我想他是继续他不想待在这个修院里面过着安逸的生活，每天有不担心食物，每天有人照顾这样的生活，他继续他的饶拜去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去郭沃丹山在饶拜的时候，就总是在找那头牛啊，是不是他呀，又像是又不像是，总是在找他，但是已经找不到他了，这么几个月下来去饶拜都没有再找到他了。所以这个小故事跟牛一起绕拜的故事也讲完了。讲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个薄伽梵歌的诗节，这个诗节是第8章第23个诗节。药指帕布帕的药指说，并不在乎什么时候离开躯体，并不在乎什么方式离开躯体，把一切交给 Krishna， 因此轻易喜乐的就可以回归神手。所以在这里我的故事讲完了。当我问 Sati 说我可能讲不了2个小时啊，主持人安然你看这个时间就交还给你了。
没问题，但是我们房间里的奉献者都说好感动啊。好，主持人您
非常感谢，
您看看有对
对有奉献者对您的那个养的石头奶牛特别感兴趣。
哈哈哈哈，这石头牛是因为这样子的，有一年是2012年还是11年还是不记得，就反正那一年，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去了一个阿赏，我们回来的时候那很晚了，十点钟了，在路上我就看见有几头牛很饿找我们吃的。我说哎呀，我就问我家爬布，哎呀，这几头这么好的牛没有人要吗？他们没有家吗？然后我家爬布说，是的，他们是无家 homeless 的 cows， 没有家的牛。我说哎呦，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就流下来以后我说哎呦，我就跟我家爬布说我们也养牛吧。我说怎么养啊，在哪里养啊，就接着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是不是？ Hare Krishna， 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在哪里养啊，什么养啊，结果真的想的时候 Krishna 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结果当我们还想养的时候，我们就问很多人的意见，还问一个外国一个德国的很年长是啪啪的门徒女门徒，说我们想养牛，他说不要养不要养，这个牛哇哇哇很吵而且很臭，不要养。信心就这样被打击了一下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牛开始还没有刚才讲到的牛啊， Krishna 爱牛啊， Krishna 全身是宝啊， Krishna 有很多逍遥时光，是跟牛在一起，全部没有这些概念，只是说这些牛没有家，泪水流下来了，就很想照顾他们，好养。结果在哪里找牛呢？我们就去问了一家在文达文最大的一个牛场，他有3000头牛。这个 Maharaj 他很有钱，因为他的父亲留给他一大笔钱，他就把所有的钱就在养3000头牛。我们去问他，你能不能送我们牛啊？他说不行。后来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到那个那个地方很出名的一个圣地是，叫什么圣地一下子忘记了，就是Santa 什么地方，我一下子等我想起来哈。就那里我们去问当地的那个村民，给我们牛行不行？他说，哎，这3头牛你拿去吧。哇，我们就开始有3头牛了。然后3头牛我们给它起什么名字呀？然后我们说给牧牛姑娘的名字吧。然后我说，哎，这头牛叫 Visakha， 然后这头牛叫 Lalita， 然后另外一头是 Lalita 是 Visakha 的女儿，她一头小牛，可能就是几个月10个月大吧，就给她叫 Chicha。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有3头牛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加帕布的灵性导师听到我们很喜欢牛，然后又送给了我们3头牛。非常非常，这3头牛从郭沃丹纳山来的3头牛非常的特别。然后一头牛叫亚穆纳，一头牛叫根嘎，一头牛叫做我忘记了。因为这么多年后来就送他给这个另外一头不记得名字，这头牛就送给布施给别人了。然后就这样慢慢开始有这样的10头牛。在这10头牛养的这几年里面，我觉得不是我们去照顾他，是这所有的这些妈妈们给了我们很大的仁慈。因为我发现我家爬布非常巨大的转变，从他身上开始，我家爬布是做生意，他是属于那种非常积极形态的人，一下子脾气就上来的那种。而且他做生意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思考，然后就是有时候睡眠又不太好。但是养了这头牛以后，就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的不知道怎么的性格完全转变，现在是我在发脾气，他的脾气就是一听到我发脾气，他就呵呵呵呵呵就在那里笑，然后搞得我脾气都没有了。我就觉得哇，这真的牛非常非常的仁慈。我们前两天还有一个跟我家爬布还有一个对话，我说因为这个疫情，可能到这个12月底，就在印度可能就有7亿人一半的人感染这个肺炎。如果我们离开这个躯体了，你下一辈子想要当什么呀？他想了一秒两秒钟，他说那我下一辈子当牛吧，因为我很爱牛。我说你想什么？你想当牛？所以非常感谢这些牛奶牛给我们很大的仁慈，是这样的啊。这个故事分享到这里，安然。
真是太甜美了。 奉献者觉得把这个奉献者的胃口都调动出来了，大家就是说在甜美的同
还有就是
时，特别想听您在
我
之前，听您分享您之前如何是接触 Krishna 自觉的故事，您是怎样这种奉爱之情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Hare Krishna，我想在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故事之前，我还想讲一讲我们家有两头牛，现在是应该有3岁左右了。3岁左右的话，一头牛叫黑马，一头牛叫 Gauri。是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的非常亲密的一个 Mataji，她的名字叫黑马 Gauri。他是在黑龙江的那个樟木师，大家认识他吗？黑马 Gauri Mataji，因为他跟我非常亲切，他叫黑马 Gauri。然后我们这两头牛差不多同时出生嘛，我说我们就把这两头牛，这头牛叫黑马，这头牛就叫 Gauri，所以合起来这两头牛就叫黑马 Gauri。其实讲怎么样接触 Krishna 的知觉，我觉得还是奉献者的仁慈，真的越来越发现是奉献者的仁慈。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进入那时候其实还对什么，因为那时候在86年的时候家里面很穷，1986年的时候家里面很穷。然后，就是邻居家有一台小电视在播着那个，那个叫什么气功与冥想，那个瑜伽的那个电视的时候，对，
慧
那
兰瑜
时候
伽
看到了，对对对，慧兰瑜伽，是的，是的。然后说，哎
是吧？
呀，太甜美了，对吧？哎呀，我要找这个瑜伽。86年看完以后就找。那时候又没有电脑是吗？又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视，但是内心里面就是有这个想法，想找瑜伽。那在93年那时候是高中刚好毕业了，然后去图书馆一天看完书出来的时候，看完书出来的时候，就是把钥匙刚好伸进这个单车开锁。准备要骑上这个单车离开这个图书馆回家的时候，就那么一秒钟，可能就是1分钟的时间里面，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后面喊，你想要买书吗？啊，我心想买书，不要不要，我就回眼睛都没有瞄一眼看他的脸，马上第一反应说不要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图书馆里面有那么多书，我还要买，而且那时候高中毕业也没有多少钱，93年的时候，特别吝啬钱，也不是吝啬，觉得没有必要吧。然后他就是很坚持这个 Mataji，非常的仁慈，他就很坚持。他没有见我这样的脸色，他没有见我这样的拒绝的态度，他真的太仁慈了，我非常感谢他。然后他坚持说，这些书是关于瑜伽的书，你要买吗？啊，瑜伽，肯定要，什么瑜伽的书啊？然后他就一本一本的小书就翻给我看了。然后当时翻着看的时候，我的心很激动哦，你不知道我多激动啊，很激动啊，就这样啊，就买了一本很特别，因为我其他的什么大书没有瑜伽两个字我就不买，但是我就看到有一本小书是关于有两个瑜伽的字，一本就是瑜伽唱诵变快乐，不，唱诵变快乐，一本是李广师和关于什么瑜伽是吗？反正有瑜伽两个字的，就买了这两本书，就是我 Gurudev 写的那本李广师，一本就是唱诵变快乐。然后他就问我，你有电话号码吗？我说好，我就把家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了。然后 一个星期以后，这个妈的吉就给我打电话了。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啊，怎么样？你买了两本书，看得明白吗？我说我看不懂。然后他没有说什么，然后接着第二个问题他又来了，那你能不能吃素啊？我说吃素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哦，太好了，那好，每一天什么时候啊，你看中午什么时候，你每天就来这个图书馆这里，来这个广州图书馆，我每天中午就给你送饭，送这个素食。哦，好，可以。然后我就每一天中午哈，就是约定那个时间，我会提早一点点把单车停好，就坐在那个图书馆的广场那里，坐在一棵树下，就等他了。原来我知道在那棵榕树下面，每个星期六都会有鹰鱼脚的，我那时候都还不知道。然后就在等他每天送饭给我。第一天送饭的时候，让我到现在几十年了，我的印象对那个气味终身难忘。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是因为他给我送饭的时候是用一个饭盒，就是印度的这种饭盒，四层的，就是用一个锁锁住四层。好，我们坐下来了，他就把那个饭盒砰两边打开，然后有四层，一格是饭就摆在我面前，一格是那个菜subji就摆在我面前，一格是汤，还有一格就是一点点的甜品，四格就摆在我面前。他也坐下来，然后我们就面对面坐下来了，就摆在下面就等着。然后我就说这些全部都是给我的吗？他说是的，全部是你的。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十几岁二十岁哪来这么大的胃口，好多啊，那时候全部第一次把它通通都吃完了。如果让我现在几十岁肯定是吃不下的了，那时候通通能吃完。然后当我吃下第一口那个饭的时候，还没吃菜，我吃饭的时候，那个味道是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特别到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个味道。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味道里面带有图拉喜的香味，带有那个就是他们供奉的香的味道在里面，现在才知道，但那时候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也没有跟他说这个味道很特别，我没有，但是在内心里面是有这个知道的。我没有跟那个妈达基讲哦，这个饭菜怎么这么特别呀？没有。然后第一天吃完了，他也没有跟我讲很多哲学的，也没有问我好不好吃，反正我就把它吃完了。我也没有感谢他，好像觉得应当的。然后连续七天，连续真的七天，每天都是那么，就是准时，这个妈达基就给我送 prasada。然后第七天以后，然后他就问我，你有没有空啊？我们有一个中心，上面是我们可以念诵啊，可以吃更好，就是更方便吃这个 prasadam 的。我说哎呀，可以啊，太好了。反正那时候无所事事，无业游民，高中毕业嘛。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我最喜欢便宜的东西。那我就上到中心里面去了。原来这个中心就是在送饭的地方走路就是走两分钟的路，就在他们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的中心。我上到中心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三位老妈妈在那里做服务，非常深的印象。一位老妈妈，她叫做 Kunti Madaji， 她退休了，65岁，那时候65岁。她是一个很热情的老妈妈，巴拉巴拉的讲，她在穿着花环，那时候她每天都是在穿花环，她不做其他服务，她就是穿花环。这位 Kunti Madaji 他讲很多，他说我练气功练到可以盘腿不用睡觉。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很深深的受他吸引，很奇妙很玄秘。每天就看着他穿花环，他也不让别人帮忙，他就只要自己穿，然后每天看着他穿花环，听他讲练气功的这种玄秘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老妈妈，就叫扑甲老妈妈。扑甲老妈妈就是很相反的性格，很沉静，非常的沉静，话很少。因为她的腿不太好，然后她每天就是洗一大盘菜，那个盆有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四五岁小孩子洗的那种大红盆，很大的。每天就洗很多菜，原来他们每天要做40个人，1993年的时候每天都要做40个到50个人以上的饭菜，所以老妈妈要洗很多的菜。然后她就是很谦卑，话很少，但是她虽然不说话，但是她每天做很多事情也非常受我的吸，受她的吸引。还有一个老妈妈叫做叫做 Kipa， 她哎呀我又忘记她的名字了。他们都是差不多同年龄退休的，60几岁了。这个老妈妈就负责做 prasadam 炒菜，然后她也非常有智慧，虽然她读书才读到小学3年级，字认识的不多，这位老妈妈。但是他每天做完 prasadam， 他一定会抽时间看博家瓦坛。虽然他看不懂，又不懂普通话，然后有时候别人其他的奉献者外省外的奉献者来了，他就说：“哎，你帮我翻译一下他在说什么。”那时候我就学会哦，原来怎么翻译的。原来我学会普通话普通话翻译成广州话。你看奉献者这么多人词给我在各方面的成长，所以我有时候在想，现在没有这种切身的联谊，现在只是网络上的联谊，跟切身的联谊可能真的会有很大的不同和区别。可能现在网络上的联谊就很方便，可以全世界联系，像文达文，像美国或者德国的联系，听讲课很方便，用上这些工具。但是回想那时候的切身的与这些奉献者的联谊，收获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这就是让我成长的这个奠基石。每个奉献者没有讲很多，他们也没有讲很多的，但是看着他们每天做这么多的服务，就很喜欢那个地方，很喜欢很喜欢，所以就跟他们建立上了深深的这种情谊在里面。所以后来一年多念诵一年多以后，然后就是 Gurudev 来了， Kamakrishna Goswami 来了，然后第一次见他。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细节，但是可能是不是时间有限，就讲一个，再分享一点小的跟 Gurudev 的连接。然后跟 Gurudev 的连接是，他每一年才来中国一次，是吗？他会先来香港，然后香港进入广州，然后广州以后就会去其他的城市，是这样子的。然后在94年的时候，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有在一个仓库里面去见他的，那个地方很大，大概有100多个人，彼此荣耀 prasadam 见他。那时候在荣耀 prasadam 的时候， Gurudev 就叫上他贴身的一个帕布，他就指着我跟那个帕布讲，哎，叫这个 Madaji 来跟我跟前跟我说话，在100个人里面就指着我，让我来到他面前。然后来到他面前的时候，Gurudev 就问我，然后那时候英文还不好，一句都听不懂，呵呵，文盲，呵呵，听不懂啊。 然后觉得那个翻译他说就我就说哎呀 good day for 我觉得我很自卑，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哎呀我很自卑呀、啊、怎么办呢、啊、真的我从小就是很自卑的一个人。我自卑到什么程度呢？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不敢站起来，因为当我站就是老师进教室了要全体同学起立喊老师好，我都不敢站起来，因为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别我后面的同学会看见我，我觉得我无地自容的感觉，我真的非常自卑的那时候。然后我就第一个问题我问Good Dave， 我说我非常自卑哦 Good Dave。 然后 Good Dave 坐在一张藤椅上，我就跪在地上，刚好一个高一个低的这个角度，我就看着他的脸神眼神。然后那个时候他是用他那著名的慈祥的眼神深深的看着我，眼睛都没有眨。然后他就说了，我看到了你的心是非常的柔软的， Your heart is very soft。 没有其他的话语，就是这样，我就感觉他是我的父亲，把我的心扉完全打开了。就这样很多年，每一年只是见一次，可能就是见 Guru Dave 可能也见的不多，可能见了四次五次都不知道有没有。所以在刚才主持人安然还有奉献者问我怎么样成长，我觉得主要是奉献者的仁慈，真的真的这种切身的这种仁慈的鼓舞非常大。好的， Hare Krishna。 分享这个分享到这里交给主持人。
时间还有好多，您可以再深入的分享一下跟 Guru Day 的那个最亲密的情感。
Hare Krishna。
哎呀掉线了。
嗯
掉线了。
掉线了。
啊对马达基掉线了。哎上来了。Hare Krishna， 能听见我的声音？哎 ,Hare Krishna。Hare Krishna， 马太西。
Hare Krishna， 哎，交给您。
哎，好的。
对，刚才掉线了。
哎，时间还很很宽裕，
哦、
马太西，您可以再详细分享一下跟 Guru Day 的情感的连接和后边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的跟 Guru Day 的训示有关吗？
然后好的，非常感谢你，如果是大家还愿意听的话，时间还充裕的话，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让我再一次在这里回忆 Guru Dave 的这种逍遥时光，对我来讲是非常受益陌生的。其实我觉得在这里讲好像对我自己讲的一样，真的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继续聆听哈。因为虽然见 Guru Dave 可能就是不是很多，然后交流也不是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很想学英文，学英文的话我就可以跟 Guru Dave 连接，然后可以看他的通讯录，了解这一位人物更多，因为我不了解他，而且我看李广师都没看懂，我还想了解更多吗？那时候什么都没想。佛教梵歌是我很多年都没有看的，很惭愧的告诉大家，真的很多年都没看，佛教瓦坛也没有看。所以那时候就很想去学英文，想跟 Guru Dave 的连接，就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95年的时候我就去高考了，然后高考我要继续读书，我想去学英文，所以我考了两年我才考上了一个大学里面去读书学英文。然后读完书出来以后然后那时候奉献者又跟我讲 跟我讲，就是你在一对精，就是奉献者最对精英里面，精英里面找一个垃圾，也比外面的那些垃圾里面找一个精英也好，就是要结婚嘛。所以就找到了奉献者结婚，但是那时候什么也不懂，很懵，就是很懵懂，什么都不懂，很单纯。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跟奉献者的联谊就是很单纯，非常的单纯，就是凭着这种，可能就是内心的这种渴望，现在才知道其实可能就是我的业报，也奉献者的仁慈，然后累积下来的，可能我从0.1%开始，然后就这样有了孩子，然后婚姻虽然有很多的挫折，如果还有机会的话，讲讲挫折给我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奉献者，你们不要担心在生活里面给我们的挫折，包括婚姻的失败，包括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挫折，只要我们抱着一点点真诚，你会到现在发现那些都是我们的成长，都是这种会让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加的柔和谦卑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挫折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不要太苦了。所以当我的孩子在一岁2002年的时候，孩子才一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参加联谊的时候，有一个奉献者跟我讲，我们的 Gurudev Tamakrishna Goswami 车祸出事了，离开躯体了。然后那时候哇，那时候在联谊，然后带着一岁多的我的孩子巴拉吉，然后那时候很想大哭，很想痛哭啊，不知道为什么很想痛哭，但那时候因为有孩子的支撑，这种帮助没有让我崩溃，所以就这样继续的灵修的时候，然后 Krishna 真的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大家就是在挫折里面不要气馁，继续做我们实际可以做到的服务，这是非常的重要，实际能做多少就多多少。所以那时候也没有看书，没有看《薄伽梵歌》，也没有看《薄伽瓦谈》，但是后来念诵，发生了 Krishna 很仁慈，就是在身上发生了一些很玄秘的事情。玄秘的事情让我看到啊 ，Krishna 呀，你没有永远没有跟我分开，你是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这样有一点点稳定的在里面吧。然后也跟奉献者的联谊，所以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是这样子的。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时间还时间看看。
我们可以一般情况下都到9点没有问题。
我的 Vrindavan 的时间是5:40，还差几分钟9点。
刚才
还差20分钟是吗？
还有50分钟。
啊、哦、想不了这么多。
没事，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想等着您的甘露呢。马太吉，那您刚才听您谈到说痛苦的经验是很宝贵的，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吗？因为奉献者很渴望得到在具体生活当中的这种有自觉的这种觉悟和引领。是什么让您觉得最痛苦的？是怎么熬过那段时间？是什么信念支撑了您和帮助了您？
哦，其实说实话，这个痛苦的过程好像也没有信念，也没有什么熬过 支撑着我。现在回想，只可能主要一点，是不是我的真，是不是我本身原有的这种真诚，然后简单，然后就这样没有想太多就接受，是不是这种？因为我想就像我们中主语说的，每个人的幸福都是幸福都是一样的，痛苦可能都是每个人肯定有痛苦，也有一样也有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差不多的痛苦。就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样把经典运用生活呀，这些刚开始在年轻的时候吧，一点都不懂。但是我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的是，请大家不要气馁，这一条道路可以告诉大家，绝对是最高，而且是最完美，是最简单的方法，没有其他方法了。只要你坚持做，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像我现在快退休的年龄， Krishna 就会给你很多的启示，只要你做下去就可以，不要放弃，可以吗，主持人？
这个里面有好几位奉献者，特别听您的故事特别感动，尤其是听您故事后面的人，对您您的帕布，还有您如何在奎斯拉自觉中遇到那个同样修习的那个人，然后您是怎么你们是怎么建立起来在温达文建立家庭和灵修所的，就是这个中间的故事，有好几位奉献者都特别想知道您的修习过程。
我希望大家不要学我的这种步伐。就像帕布帕讲的，一个奉献者结婚了就尽量不要离婚。就是奉献者结婚了，在我们的 Vaishnava 里面是没有离婚这个概念的，但是因为年轻，所以也看书也少，所以没有把这个，当时没有把这个概念很就是进入心里面，所以就是而且又加上年轻，所以我的第一段婚姻是以离婚而结束的，然后第二段的婚姻也是由一位我的神兄弟，然后他介绍我第一位先生，然后也是他介绍我第二位先生，然后那时候就他说你来过，但我没有来过印度，2007年的时候之前都没有来过印度，然后2007年的时候就跟他email 的时候，然后他说哎，现在十月份是最好来戈沃丹纳山最好的季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戈沃丹纳山带你去饶拜，然后就这样来到了圣地 Vrindavan， 就开始了Vrindavan 的这个了解 Vrindavan 的这个圣地。其实也没有很特别，很没有玄秘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还是提到的，你在生活里面遇到挫折，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还是再三的想请大家不要放弃。你现在阶段比如说你很想看书的，我不想念诵的，那你就去看书，看比如说想看帕布帕的佛家梵歌，你能看得进那你就去看，如果你很想念诵你看不进书的，那你就念诵，比如说你很想来圣地朝圣的，那你就冥想，虽然这现在是疫情可能拿不了签证来不了圣地，但是你就冥想来圣地。就好像前两天Indradu Maharaj 讲课的时候，他讲到 Indradu Maharaj 讲到圣地 Vrindavan 很多的逍遥时光，他讲到当你虽然你没有出生在 Mathura， 虽然你没有现在在 Mathura 这个圣地，但是你只是想着 Mathura， 你只是冥想着，你很就是有这种想法和欲望的时候，你下一辈子你肯定 下一辈子你会将会出生在圣地。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也是毛发直竖，很感动。所以只要去想冥想，是不是那里就是做奉献服务，其实主要是爱去感恩。奉献服务就是主要是爱和感恩，能做我们力所能做的事情就可以了，这个爱就在里面了。所以一点点的要累积，要慢慢的去做，没有更多。然后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发现当年龄转变的时候，或者身体里面的这种什么风行土行改变的时候，然后你会有更多的这种跟 Krishna 的内心的这种，就像 Satyadeva Maharaj 讲到的，你的知觉就会更多的临在当下，你能觉知到更多。年轻的时候就是激情形态会多一点点吧，我是这样，就是个人的体验，愚昧形态也会多一点点混杂着。但是当我们继续在做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就会特别的哇，欣赏某一点，就是爱一点的时候，你做任何心情你就会慢慢有品味了。而这个品味就是这个品味是特别的，这种让你越来想薄伽梵歌，看到这个你就会，不是我的理解力有多好，我多聪明，我多有记忆，我就能把薄伽梵歌背下来看完，没有哦。这种品味是 Krishna 会给我们这种觉悟在里面，你会想看更多薄伽梵歌，哦，薄伽瓦坛，哇，你看想看更多薄伽瓦坛，就好像念诵，你会想越练越多。就是当我们去念诵的时候，你就会想，哇，想更多，想更多，想更多，这种服务在里面的。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主持人
，Hare Krishna， 马塔奇，非常感谢您的真诚分享。因为关于您的刚才是 Krishna 安排的这段，您不知。就是说没有安排计划下的对这段生活经历的讲述呢，就是会引发下面奉献者很多的思考。因为最近我们也知道协会内部也在做居士生活的婚姻生活的一系列的课程，也请到了很多位国外的奉献者来分享。然后我们协会当中呢，也是相对于马他吉比帕布要多很多在实际修行当中，所以马他吉的问题，生活问题面对的也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在灵修生活中切实的生活的指导，这个奉献者是特别特别需要的。就是尤其是您讲到婚姻的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的经历就像薄伽梵歌里面提到的，可能我们来自于生活的痛苦呢，往往是我们觉悟的一个契机，往往是我们走向觉悟的一个，走向善良属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课题。如果让您分享一下，就是说或者给我们YY 前面的马塔吉一个提示，您会怎么样的建议？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协会也在组织关于因为前面的帕布也在分享说，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的那个离婚率大概是50%左右，而奉献者婚姻内可能有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就是实际生活中我们要会去怎样处理和面对，怎么样用那个我们灵修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哪怕是痛苦的经验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和未来的选择呢？想听您具体指导一下。
Hare Krishna， 我有几次就是我身边有一些 Mother 弟，他们 有一些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然后也知道他们内心，就是我们很深入的交流的时候，内心里面也知道，因为我经历过，也知道那种焦虑，没有结婚的时候那种焦虑啊，其实是很影响这种，虽然表面看起来很爽朗，若无其事，但是如果更深层次的时候，内心的那种不稳定，生活的不稳定，内心的那种焦虑，会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灵修，没有那么深入，没有那么透彻的那种品味在里面的，只是为了做而做而已，感觉。因为我经历过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帕布帕真是太有智慧了，觉得女性是要结婚的。因为结婚的话，它一个真的是让我的心，让我们妈的己的心就变得稳定，而这种稳定是来源于很深层次里面的那种需求的稳定，这个真的很，你怎么样比如说父亲给你很多的钱，你得到了一笔遗产很丰富，你有很丰富的财产，但是你没有另外一半帮助去成长的过程，内心还是翻动不了，过两三天一个星期又会波动一下，好想发脾气的那种，就是会这种。所以妈的己，我觉得像泡泡说的，还是需要婚姻的这种经历，然后让我们去稳定和成长和学习。然后我身边有几个两三个妈的己，就是他们也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我也经历过，就是说要帮他们找帕布，然后就是我们之间也有这样的对话，就希望能跟大家引起一些共鸣，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自己是怎么样情况呢？我自己当时就是我的神兄弟跟我讲，现在有一个奉献者，就是第一段婚姻有一个奉献者，就是跟你都挺好的呀，挺合适的。他的年龄是这个二十几，你也是这个年龄，比你大几岁，挺合适的。我一听，好啊，奉献者给我安排，我什么都没有想，就是简单哦，什么都没想。我说好，那先写信连接。那时候写信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收一封信就是到邮局里面投信，可能就要一个多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才会收到信。就像性的交流，哎，觉得他是奉献者，是精英里面的什么都垃圾，也不是垃圾吧，就是不是垃圾哈，就是打个比喻，只是说奉献者就是好的啊，那就是这样接受了哈，很简单。然后第二段婚姻里面也是也是同一个我的神兄弟接受，他说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圣地的居民，他想找中国的妈的己结婚，然后他就是也有一些奉献心哈，就这样。其实了解的不太多，我想这个帮助我的这个奉献者也了解的不太多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一介绍，我就觉得我能好先邮件联系，然后再深入连接，就是很简单，好，就这样开始了，这样的，好像就把一切，我觉得回头一看，好像就把一切交给 Krishna 安排哈，这样可能是好，也不是好，还是不好啊，我也不知道哈，大家来去产生一点共鸣。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现在的情况是我跟两三位妈的己，就是跟他讲，我说哎，妈的己，你愿不愿意结婚？好，有一些妈的己说是愿意的。我说有一个devotee， 他念诵，每天念诵很多，你愿不愿意接触他呀？然后你们可以接触一下。就是我就觉得这其中的一个妈的己跟我反馈的是，哎呀，我觉得我很难啊，我的性格是这样啊，他的性格会怎么样啊，很多的考虑在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考虑和担心担忧，一次一次的拒绝在里面，既又想又很多的考虑和担心， 然后我安排了这个奉献者，我们去做十二个森林饶拜的时候，他从其他的地方来到饶拜的时候，就是专门从飞机飞过来了，去见我这个 mother 姐，介绍给他。虽然见上面了，但是也是有很多的考虑在里面，担忧。就这样结束了这样几次，就是接触了这样的一段介绍吧。然后另外一个 mother 姐，30，他跟我讲，你比我大不多呀，你比我大才大几岁，你的孩子都20岁了。他说他虽然很想结婚，我说那好啊，有一个跑步，有一个奉献者，也是比你可能差不多年龄，比你也是大1岁吧，差不多年龄，他念诵，他的工作也有，收入也是挺好的一份工作，可能像我们人民币的收入每个月都有10000块钱左右的，他也念诵很多圈。每天念诵差不多有30-40圈，人很简单，我见过他了，人挺好的，你愿不愿意呀？然后这个 mother 姐，我想了很久，回复道：“哎呀，怎么办啊？我很想，但是我又不能有性生活。”不能生孩子，那有这样的男人可以跟我结婚吗？唉，玛塔吉，可能是没有人这样的人吧。就其中一个很严肃，就是一个这样的问和答。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奉献者，现在的玛塔吉，跟我以前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会有很多的不同在里面，所以让他们很纠结，然后很不平静。所以就这样的几次的介绍在里面都是没有成功的。所以刚才像主持人安然说的，离婚率很高，50%，我也看到这样的数据。所以希望我讲的这些能跟大家引起一些共鸣。可能没有标准的答案在里面，就是想引起一些共鸣或者一些分享，然后去摩擦，然后让我们在痛苦里面进步。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我觉得那个帕米利玛达吉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您自身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作为奉献者来说，可能处在这种灵性的越处在这种灵性的知觉当中，我觉得越简单越好，可能更在我们最纯真最简单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是表示我们对 Krishna 的这种皈依臣服的这种觉悟，或者这种状态越能体现出来。所以说像您说的，想的不管是第一段婚姻还是第二段婚姻都是非常非常简单，没有想的过多的，所以也接受了 Krishna 的这个安排，然后让我们能够很
是的，
就是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当中。那当然像您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不如意，每个人的生活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会有不如意，会有磕磕碰碰，对吧，会有摩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您说的，痛苦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经历啊，经过这样的这种磨合，那就是不管是奉献者，就普通的婚姻生活也是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奉献者玛塔吉来说，不管是玛塔吉还是帕布，可能这个婚姻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因为我们毕竟还面临着这个灵性生活的这个平衡。然后呢？是这样的，刚才您分享的就是第一段关于这个第一段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呢，就你也在这个故事分享 当中你也提到了，通过这个故事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觉悟到与这个灵性导师的连接，然后为灵性导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呢我也想就是请曼德基分享一下，就是您在与这个塔玛拉克什纳古斯拉米这个连接过程当中是如何以什么样的这个心态去跟灵性导师连接和服务的呢？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塔玛拉克什纳古斯拉米演技之后回归之后，那您的这个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就是因为您在这个像是就是您讲的这个故事当中，你也说了非常非常触动你的内心，因为我想也是触动了您就是对灵性导师的这样一个思念和他对他的这个服务还有这个情感，所以这方面您可以再多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觉得 Tama Krishna Goswami 的这种，首先是他的这种对他的 Guru Srila Prabhupada 的这种强烈的这种爱，然后他毫无保留的这种对泡趴的这种不害怕危险，不害怕对自身的生命的这种危险，然后对信心，所以他本身不说话站在那里就已经很有力量，所以他只是的一个眼神看着我，那个眼神到现在我都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眼神，然后就穿到我的内心里面，现在用话语表达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他说到那句话，就是说就好像把我看透一样，就是给我就这样一句话就把我从很自卑的状态里面成就出来了，连我的亲生这个辈子的亲生父母从来都没有帮助过我，我想任何的心理师都没有任何心理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帮助一个这么自卑的人走出这种陷阱。他就说到，我看到你的心是很柔软的，而且我又看到他从100个人里面就挑出了我你说我多特别呀我多特别呀所以灵性导师就像伯乐一样的感觉，把我挑到了，然后给我一个眼神，给我一句这样的甜美的话语，哎呦真的我的心很柔和的就让我通过灵性导师的这一句话，就让我发现我的好优点，当我发现我的优点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来了，我的信心一来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些事情然后当灵性导师这样一辈就这样的一个信念在里面，当他离开躯体以后，这是需要很多年让我慢慢恢复这个情绪的，因为一直都是处在不理解为什么 Krishna 会拿走我的 Gurudev， 如果我的 Gurudev 现在还在的话，我会跟他有什么样的情感，我会发的跟我的 Gurudev 会更深的情感，挖掘更多的内容关系在里面吗？如果他不是离开的话，我会有更多的这种服务在做里面吗？有时候真的很多年会想这样的问题，不理解为什么 Krishna， 我才让我的见我的 Gurudev Tama Krishna Goswami 才4-5次他就这样离开了。然后信件，提到信件，那时候还没有邮箱，提到写信的话，那时候是通过翻译，然后翻译以后就是转给香港的奉献者，香港的奉献者他们有电脑，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通过电脑，然后再转给 Gurudev，然后这个 Gurudev 才把信写出来以后再这样原路再返回来。当我收到这样的一封纸质的信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过了2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每写一封信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手头上收到了 Guru Dev 的信，可能就是三封信指示的信。嗯，说实话我现在不是太记得我问 Guru Dev 的问题，可能就是表达情感的会更多一点点，非常感谢你啊，顶拜你啊这种。嗯，但是我很印象深的 Guru Dev 里面总是会在我的三封信里面他会提到，哦，我是你永恒的祝福者。那时候还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我是你永恒的祝福者，还不明白，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特别，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会提到就是希望你能继续遵循规范守则，每天念诵16圈。嗯，就是有这样的三封信里面都会有这样提到的，这样每天念诵16圈，我是你永恒的祝福者。嗯，有时候很多年会把信放起来以后，很多年的时候会把信拿出来看一看，就是又会把它折起来装在那个原装的信封里面。那时候有他的签名，然后还会有盖章，他的特别的盖章，然后会装在原装的信封里面，然后再放起来。古董再放起来，然后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越来越知道 Guru Dev 以这个躯体的形式出现。然后当我这一辈子结束以后，我会深深的知道，当我下一辈子再进入下一个躯体的时候，我的 Guru Dev 他肯定，我相信他能做到，在我启迪的时候，我发下誓言，他也发下誓言的时候，他会以他另外一种形式会继续的引领着我在这个服务里面的前进，非常深信这一点现在。所以非常感恩 Guru Dev 的无缘的仁慈，然后因为他让我去知道他的这种对希拉帕帕的这种强烈的爱。虽然我就好像有时候我在想，我见过我的 Guru Dev， 但是我的孩子巴拉吉他没有，巴拉吉的名字，我孩子的名字是 Guru Dev 给予的。然后虽然巴拉吉没有见过 Guru Dev， 可能他们巴拉吉和我 Guru Dev 的情感可能没有完全没有这么深厚。就好像可能我没有见过希拉帕布帕，我可能对帕帕的情感没有那么深厚，但是我通过看到我的 Guru Dev 的这种情感，他对Guru Dev 的这种想让他做什么他都能做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服务的心态，就能理解，就有一点点想去啊，泡泡这么伟大呀，是吧？如果不是 Guru Dev 还不能了解泡泡这么伟大，不能了解博家梵歌的这种伟大，不能做奉献服务的这种有品位，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源于 Guru Dev 的这种咕噜的仁慈。就好像回到刚才提到的博家梵歌第6章47个诗节里面讲到，伟达知识全部的含义只会自然而然的启示给那些对主还有对咕噜都毫无保留的信心的伟大的灵魂，它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启示给伟大的灵魂。所以 Guru Dev 没有跟我说很多，但是他站在那里就有力量，一个眼神就一句话就维持了几十年，甚至下一辈子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所以我希望每一位能聆听到的奉献者，我也跟我的儿子巴拉吉讲，你现在你20岁了，你在读大学，你现在准备的是要找一个灵性导师啊，你要准备去找灵性导师哈。 我跟我的儿子讲，他说是这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去找你的灵性的导师，用你的真诚你去祈祷，用你的这种简单，你就会把你的灵性导师吸引来了。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真的您就是通过您的今天的分享，我就莫名的就一直想要流泪的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这种感动。像您刚才说到的，guru本身他就是真是超灵的代表，是吧？一眼就看穿了您内心的这个柔软，然后也确实通过跟您的这个联谊，虽然很短暂，但也真的感受到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善良，然后温柔的这样的很内心柔软，充满了这种关爱的一位奉献者。
你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那个房间里的听众奉献者们也问您，就是您内心的这种奉爱是怎么，就是这么深的奉爱，不管是对圣地的，然后还有对这个乳牛的，对灵性导师的，对奉献者的这样深深的这种情感，从您的这个分享当中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么您的这种奉爱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其实就好像住在圣地，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凭着奉献者说圣地的尘土啊都是很吉祥的，这个牛的牛粪都是很吉祥的，就相信了，就凭着这一点。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爱，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没有爱的。有时候你看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也是在挣扎和痛苦中，我并不完美，我很深知这一点。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因为疫情我不得不留在圣地的时候，已经在这里有一年了，没有回中国。没有回中国的时候，当我刚开始在这住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哇，五月份六月份很热，45度、50度甚至60度，我可不可以啊？而且是疫情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很担心，我有焦虑，我甚至乱发脾气。因为他要呈现出来，就是这个脾气就会起伏，我不想压抑，他也压抑不了。所以就会很有时候就会说，哎呀，如果当时回中国就好了什么的。但是又用到Satyadeva Maharaj 提到的这种临在，把知觉临在当下，让我去觉知到我现在的这种想法心意。然后我这么痛苦的时候我怎么办呢？突然有一天早上，五月份还是六月份的时候，早上讲课是 Satyadeva Maharaj 讲课，他说当人很痛苦的时候，你去聆听薄伽瓦谈的时候，你就得到甘露了。这个甘露就像熄灭熊熊的大火一样。哇，我一听不行，哇，赶快再读薄伽瓦谈，我要寻找甘露。这样当我真的读薄伽瓦谈的时候，这个心就自然而然的很快的，就是当这个有规律去做一点事情，虽然他这个心意很浮动，说实话这个心意会很快的就会进入这个薄伽瓦谈的里面，就会很受吸引，就会这个焦虑就会慢慢降到最低。但我知道这个种焦虑的种子还在，这样其实也没有特别自己想要什么很坚强的信心，都没有，真的没有。我觉得现在奉献者们，为什么我们在这分享的是大家不要担心你有痛苦，你不要担心你受到家庭另一半的关系不好，总是听到别人的好好好怎么好怎么好， 把这些概念输到惯心里面，就给自己形成一个贴一个标签，我一定要这么好这么好。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不是，也没有特别的好，只是在这个过程继续做的时候，你就会领略到 Krishna 的仁慈。所以在这住的这一年里面，经历过五六月份最炎热的这个季节天气以后，我的心到现在八月份九月份的天气慢慢好的时候，哇，这个微风吹拂过来，云达稳这个微风吹拂过来，我的心现在慢慢这段时间我就平静了很多，再没有那么强烈的焦虑，我担心天气太炎热我待不了，身体受不了，我是担心这个，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热的云达稳天气待，因为平时都是回中国的，所以现在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所以想反复再说的是，希望大家继续不要放弃，继续做就可以了。 Hare Krishna。
所以说在这个让您被迫留在圣地的这样一个经历，也让您不断的在这个哥巴丹山去绕拜，然后也有了更多的这样更深入的思考和这个觉悟，是吗？
是的，真的就是在这种纠结，在这种很多的这种痛苦里面挣扎的时候，你真的会获得更多的觉悟，而这个觉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Hare Krishna。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Padmini Mandaji 这么真诚的，然后真的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这样一个故事，讲的这么甜美的故事啊，把我们带到圣地啊，然后分享了来自于圣地文达文的这么甜美的逍遥时光给我们，让我们内心，我自己啊，我不知道是不房间的奉献者都感受到这种满足和这种甜美，但我想看看大家的反馈，大家都觉得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从中得到很多的这个激励啊，然后也表达了很多的这个感动，我感觉您的分享特别有爱。好，那安然满大吉。
那我们还要继续两个问题吗？奉献者有问题没有分享完？Hare Krishna， 能听见吗？
Hare Krishna， 我在呢。非常在这里非常感谢你们辛苦安排这一切，然后 Sati Madaji 给我一个星期，我说给我一个星期准备。辛苦你们做的所有的服务，
这都是 Krishna 最完美的安排。我们也得到特别多的甘露。总是我们的计划总是没有 Krishna 的计划要高明。然后这里面还有小仆人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想听您的绕拜故事，非常感动，说特别想听您分享一下，您家的帕布是如何在文达文建立的阿刷阿姆修行所的。
哦，他在呢，要不要让他讲？
要不要萨提马大吉？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让他跟每一位奉献者打打招呼，好不好？
啊，那太甜美了。
好啊，太好了，我们欢迎。
找一下他在哪里？哦，阿南塔巴布。The devotee want to you share some how to you making the Padmini Ashram. Can you speaking something, little bit? Come here. You just speaking. Yeah, the people ask how to making the Padmini, why you want to making the Padmini Ashram like that. Maybe Gosala, yeah, you can speak something.
Later I can change the presentation.
I'm not sure.
Yeah, they cannot see you.
Yeah, Hare Krishna.
What's your name?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What's your name?
I'm Ananta Dasa.
很高兴听见您的声音。
Okay,
Hare Krishna, Ananda Prabhu.
Yeah, I'm... Yeah, just when I came to Vrindavan, about 10 years back, so I had a very difficult time to stay here because the hotels were expensive. And I could not find a hotel for myself. So I plan to make an ashram for devotees for a cheaper stay. Because when I used to stay here, I used to pay 1,000 rupees per day. But now I'm offering these rooms for 500 rupees per day. So that is why for the devotees, I made cheaper ashram.
Hare Krishna, Ananta Babu 说，他说他十年前来到 Vrindavan 朝圣的时候，他就住在就是要把些宾馆住的时候，发现都很贵，可能每天那个时候十年前都要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所以他就觉得哎，他就去买了一块地，然后就建起了一个修院，一个宾馆，让人给奉献者带来方便。
Hare Krishna.
Continue.
Hare Krishna.
Continue, speaker.
Yes, Prabhu, continue, please.
Okay, so in 2010, I buy this land very near to the ISKCON temple, and I started construction in 2012. Next 2 years, my guest house, the ashram, Padmini Ashram, was complete. So I named after my wife, Padmini. So Padmini Ashram became very popular here.
他说，然后2010年的时候就买在一块地靠近了一口的，然后2年以后就是开始建，建了2012年，然后2012年就开始建，建了2年以后就是2014年。Pamini Ashram.
Continue.
After Padmini Ashram, then I was thinking of cows, so I made one Goshala. So we had myself and Padmini, because she wanted we should run a Goshala. So initially we got 4 cows, and slowly now it has become 10 cows. Mm.
后来我们又想去照顾牛，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四头牛，他说四头，但是我记得是3头牛的，所以慢慢现在就有10头牛了。我在想在这里分享一个，因为这个阿赏大概就是建了2年的时间，一年多一点点。因为我知道印度人的这个效率大家也知道是非常慢的，当时我们还想着哎呦，建一个阿舍可能要花上10年的时间，真的是这样计划的，结果就是在他就是的努力下， Krishna 的仁慈很不知道怎么的就是破除很多就是很多困难，在印度做一点点事情也是很困难，比如说水也是困难，电你要用电也是很困难，你要盖超过2层的，就算砍一棵树你都要向政府去申报，就是你要超过盖2层的房间，你要申2层楼的房子你要申报，不能超过3层什么的，所以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 Krishna 都很仁慈，这个 Ashram 就建了1年半多一点点，2年都不到的时间就落成了。所以这个阿赏， 就是坐落在这个饶拜文达文的路上，离伊斯孔庙大概走路就是五分钟的路程。Hare Krishna。
是的，下次我们去圣地，奉献者们去圣地可以去您的这个阿舍姆去拜访。很遗憾，上次我去的时候，因为您去绕拜，所以也没有到您的阿舍姆去拜访。希望下次有机会。
Fatima 的记忆是的。因为我也很想见你，很希望能得到你的联谊，因为上次我不在去摇拜了，所以希望能在中国也好得到你的联谊，或者在 Vrindavan 或者在哪里。 Hare Krishna， 真的很希望得到你的联谊哦。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啊。好，那我们非常是我们感谢刚才帕布的这个分享。那我们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麦交给主持人吧。
好的。
我们今天还听到了帕布的甘露，真是意犹未尽啊。我们这个话题在文达文的绕拜故事，真是每时每刻都充满着奉爱之情。随时都会启发你的知觉啊，与 Krishna 连接。特别感谢马大基的这种甜美的真诚的分享，给我们内心撒播了很多的清凉的甘露。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那。再一次感谢马大吉，也感谢YY 房间的奉献者们。希望马大吉能回到中国的时候，能跟我们进一步的联谊和交流。
Hare Krishna， 安然，非常感谢你的主持，特别好。你写的文案也写得特别的优美。
我觉得是您触动了我们内心的连接。Hare Krishna， 也感恩大家非常甜美的问题。Hare Bo， 今天的听众也是非常的热情，也是受到了您的那个触动。
是的，虽然我看不到大家的，我不知道聆听有多少位，也看不到大家，就是对着手机在说话，我也非常感谢你。好，顶拜文查卡帕德鲁贝查基巴辛鲁贝瓦查，好吧，巴辛纳维比，
哈利克里斯纳，甜美的夜晚，甜美的甘露。感谢各位奉献者家人们的守候和陪伴，感谢萨提玛大吉，感谢我们的文达文圣地传来的甘露。好，那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大家晚安。 Hare Krishna。